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油 Story》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猫牧师。
哎，我们又请来了猫牧师，是因为我们这个《龙与地下城》世界观的节目啊，还有这个下期给大家讲一讲。不知道大家《冰魂谷》看了怎么样啊？反正上期我们就光讲费伦了。
对。
然后就是提了一些别的东西，然后上期主要讲的是说费伦他的一些。就是这个世界的特色和它有关于，就是说，善恶这种
有魅力的
立场，然后去进行一些的艺术创作描写。
是的，
对对对。
不过那个《龙与地下城》上期我们应该也提到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设定是很多的，而且千奇百怪。
它是一个多元宇宙，包含了诸多个世界，然后不同的世界都有自己单独的故事，有自己的设定。
所以我们这期啊，就再讲讲别的啊，可能不会像费伦那样展开讲，但是就是。也是希望大家
都综述一下吧，
对，听让大家听的个数多点，爽一爽。
对对对，
好。那猫牧，我们从哪个世界开始讲呢？
因为就是费伦他的这个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特点，刚才也说的是这个就是善恶他比较模糊，黑暗精灵种族是邪恶的，当然崔斯特是善良的嘛。
对。
然后实际上在这个话题上，就是《龙与地下城》它本身的。桌面规则上也是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龙与地下城它是一个九宫格的阵营，
对，
然后这个九宫格阵营我们上期说过，就是它其实不是完全能代表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事情，但是它确实也和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非常贴近的，以至于就是大家经常拿那个做各种的
心理测验，
对对对，各种的东西啊，然后但实际上它的这个东西在远古时代，也不能远古时代吧，在
龙与地下城早期，
这个不存在说九宫格，它有一版是极端的善恶
正邪分明，
正邪分明。然后实际上等于是到了这个三版，就是推的费伦嘛，就是崔斯特也是三版这会儿推的嘛。然后到了三版的时候，才开始说有这种九宫格，而且开始说去深入的探讨这种善良邪恶。他三版的时候甚至说出过就是比较早的一些扩展，他就是一本是说善良的
一本
从善书，一本邪恶书，然后在里面特别他就写了说善良和邪恶，他就用一种哲学的角度去探讨。比方说一个圣骑士为了杀死一个就是邪恶的大反派，然后他就是比方说推倒了一个石头，然后用洪水把反派的城堡淹了，然后没有问题，善良行为杀死反派，但是说无意之中这个洪水也把旁边的小村庄给淹了，说这个行为怎么判断，他有很多讨论就是这些
善恶观的，
对善恶观的东西，他自己的就是规则书里都会去深入的去讨论，
对，其实这种就类似于道德困境这种状态，
对。
跑团一定会遇到，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举一个我们团的事情，就特别特别想在节目里说就是我们团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有我们团是一个就是在战争期间的一个团，就是这个世界正在打一场大仗，打仗的过程中就有这些普通的民众流离失所，然后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大城市寻求庇护，但是呢，他们这些难民在大城市里头，当然就是就是这种生活什么都很困难，
难民问题，我
靠，对，但其实不完全是，后来呢，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要到这个城市去召开一个就是类似于动员会或者类似于一个这种会议，这个城市为了说让这些。这个就是让城市美观然后要把这些难民赶走然后难民就去了下水道，然后就在下水道里生活一段时间，特别惨然后我们的冒险者呢，就是玩家们来到下水道，看到了这些难民，然后把他们接到了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据点的一个城镇，给他们提供衣服，给他们提供水，然后给他们提供工作 给他们搭房子、
哦哦、
啊，因为他们已经很高级冒险者了，可以做到这些。你们觉得这是一什么样的行为？
从表面上看是很善良的行为，是吧？
就是没有毛病，是很善良，
概念上
对，
然后所有这些玩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领队是一个混乱邪恶阵营的使用死灵
死灵法术
的牧师。
哦，
所以你在想这些难民，你就觉得
有些
背脊发凉，就会有什么问题？
是的，
嗯，所以说很多时候东西不是看表面，然后它有很多内在的，就是动机善恶也都是很模糊的，
是的
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是一个善恶相对而言比较极端，就是比较二元分化，
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的一个世界设定，就是龙枪。
嗯
嗯，龙枪这个世界设定，其实可能很多人。应该说是有很多人是游戏接触的，然后有些人更早可能是通过龙枪接触的。
对，
龙枪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系列，主要是以它的小说的这个形式来进行
龙枪编年史
推出。
对，
龙枪编年史，甚至说很多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东西地下城这个，就是东西就没有引入这些，比方说一些那种中东国家或者什么的，
是
但是龙枪都会。都在对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东西都会引进他们、
哦、
有很多人不知道龙与地下城，但是他们会听说过龙枪，
明白，
他就是这样一个说影响范围特别广特别受众群体特别多的一个就是龙与地下城的故事、
哦、
啊，其实我最开始说接触奇幻这个作品、
嗯、
听说过龙枪然后魔戒什么的，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说龙与地下城这个，
是
当然就已经知道龙枪
这个东
西了，龙
枪
对、嗯、在就是21世纪之初，
嗯
啊，就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游戏 EverQuest，
嗯
，EQ，
嗯嗯、
啊，
无尽任务啊，
无尽
任务，
对对对对，他就是当时我很沉迷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因缘，然后去找就相关的这种奇幻的类
的
作品，然后那个时候接触的《龙枪编年史》，
嗯，
对，是从从第一部开始吧，那时候夏衍还没出呢。
是的，
对，
嗯、
春晓
都啥时候？
春晓、夏衍都没出，就只有秋和冬两部。对对
对，
嗯，
是个很有趣的作品，
对，
推荐大家看一看。而且最近再版了，哎，我们也应该卖一下，是吧？说了没？
崭新的联动，
一语点醒梦中人，
是是是。嗯、
然后龙枪这个作品，它其实嗯。整个剧情来说，它就是一个善恶对立，然后就是善良的人士聚集起来击败邪恶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
啊，总的来说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传统的故事是有它自己的魅力的。
是的，
啊，因为像这种好莱坞精神创作，就是如果你们去就是有意的去留心的话，其实好莱坞剧本一共九种。
对、
哦、对，一共就九种，
九种哦。
对，就比方说有什么，而且所有的这九种，它还不是说好莱坞有了它才有的、哦，很多都是古典的文学
古典创作范式。
比方说阿卡琉斯是好莱坞的一种，就、哦、好莱坞这九个剧本都是以不同的名字命名的，哦、就是人名。
对对对，
阿卡琉斯是什么呀？就是有弱点的超人，
超人
对
对，
像超人就是超人电影 Superman， 它就是这种
对
啊。然后，所以其实你说钢铁侠什么的，其实可能也都算是这种
符合这个范式，
也算是
严格来说都是范式，就是
都是范式，
包括电影创作的，就是九种剧本范式，还有27种那个常用桥段之类的。
哎，对，
你其实就是一个合格的编剧，包括说像这些奇幻文学的
长活是吧？
对，他们都是非常擅长的、熟练的把这些内容组织在一起。
哦、
嗯，对，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写那些就是自己特色的经典的东西和自己的那种，
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看上去哎，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善良打败邪恶啊，就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每个它有自己经典的地方的，每个有自己的特点的，它都不一样。龙枪也是这种范畴，
对，
但是它有自己的魅力，有它自己的特点。嗯，龙枪这个世界其实说善恶比较极端，因为它没有就是九宫，它就是善良、邪恶、中立
哦，
对，三种。它最开始要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可能是和他的这种创作初衷是有关的。
嗯
啊，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977年的时候，这个他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崔西·西克曼。
嗯
啊，他是一个就是看剧院的，就是那剧院工作人员。
明白。
然后他和这个女友结婚之后。然后生了孩子，去在剧院打工，剧院打工。
哦、
然后这个千万嘴不要瓢，在剧院打工。后来就是当时其实他的收入就很微薄。
哦、
然后他没法享受什么正经的娱乐活动，
是
因为很穷，
工作很拮据。
对，他就有一什么 就是给妻子儿女，就是妻子女儿什么娱乐活动，就是给他们编故事，
哦、
编
哦，这个厉害，
骑士救公主，
哦、
骑士斗恶龙的故事，
明白
啊？所以等于是从这块开始有的这种雏形吧，可以说、
嗯、
啊，当然也不完全说那会儿跟龙枪就是一回事儿啊。
明白。
后来呢，这个剧院倒了，
哎呦，
倒了，那就只能谋求生活、
哦、
啊。当时正好是这个，就是原本的龙与地下城的那个公司，还是叫什么
TSR，
就是什么战略研究什么规则会这个、
啊、
对，还是他们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征集这种世界设定，或者说征集这种玩家投稿，
嗯
啊，然后因为他们当时也面临一些问题，说是这个第一个是说玩家要更多的龙在故事里头啊，当时实际上是已经有模组那概念，模组是最早在就是在那个他们创始的时候想出龙与地下城的时候就有这个概
念，
就是要给玩家一个剧本让玩家去玩，这个就有这概念了，然后要更多的龙，这怎么解决，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故事性太差，然后经常剧情就是那种一个魔王，一个地下城进去把魔王干掉，
串门一路干过去，
对，就有点太无聊。然后他们就征稿，结果呢，这个西格曼他就向他投稿了，结果没想到人家不但就是说，因为本身征稿他实际上可能顶多就是出个奖金或者什么这种活动，没想到他觉得哎非常好，而且我要招你这人进来，
哎呵
啊，
哎可以，
而且是感觉是拯救了家庭，拯救了他的这个生活嘛。
啊、
本来就穷，可能你要再没工作，可能就没法活不下去了。就，嗯，现在等于说，有了一个工作，而且还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他肯定努力工作了。
是的。
然后他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就是负责人去洽谈了这个事儿，把这个新产品给推出了。他在这个推出的这个过程中，还就是说加入了一个新的特色，就是说预先设计角色
哦，有预人物
啊，预设的角色，在这个之前其实都是
玩家
自创，
对，都是理念就是自己创，然后给你模组，你随便玩就完了、
哦。
然后这时候加入这种预设角色，然后也就是说这些角色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龙枪小说里的那些人物，
嗯、
哦、
嗯，
就是这个，
对，就是他最开始预设的这些人物，
就是他的模组里已经带了几个人了，
对啊、
哦
嗯，然后在之后呢，这个随着这种游戏的开发，这些人物当然各种性格什么的也越来越多、
嗯，
而且你说这个游戏公司要测试游戏，怎么也自己玩吧，
是
啊，那跑团公司测试就是自己跑，
自己跑
啊
啊，
然后就是很多龙枪的这种故事什么的，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用了当时他们测试的，哎，这战报跑团的战报
啊，所以龙枪小说里有一些特别神奇的转折，特别奇怪的这个
对
两立分离，
对对对，
其实你就是看他那个在小说里边有一些就是被队伍陷入困境的时候那种想象力爆发。
是的，
对，其实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就是跑团环境下的一个结果，对，
能感觉出来、啊、
对。
然后实际上他这个过程中人物也非常多创作的、
哦、
啊，可能测试人员很多，或者他要经过不同测试，他不可能老用相同的，因为你预设人物固定就是比方战士法师，
对，
那我要测试这个比方说盗贼在这儿好不好，都
需要一个新的预设人物，
就得再作为新人物，
对对对，
所以这导致后来会出现一些就是小说写作上的问题、
哦、
这个我们这个一会儿就是讲到小说创作的时候再说。嗯，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龙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龙枪之母，就是格丽特卫斯啊，玛格丽特卫斯、
哦、
嗯，玛格丽特卫斯，他其实最开始就应该说跟这种那会儿有，就是那会儿龙与地下城其实就是现在这种宅男游戏
啊、哦、是
啊，就是那种特别 geek 那种，然后玛格丽特卫斯其实最开始他是一个就是品学兼优的才女那种、
哦、
然后他最开始好像是一个是广告，广告和编辑那个部门的，就是市场运营的。
哦、
他最开始并不是就是这种
创作部门，
就不是创作，不是游戏研发、
哦、
啊。然后结果呢，因为他们要做这个就是龙枪的这个系列的产品，而且当时就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把龙枪做成一个小说，以小说为卖点去推广，而不是以模组和这设定、
哦、
设定集、资料集来推广。然后他就找一些这种合适创作的人，就把这个玛格丽特·卫斯给加入进来了。嗯，然后他加入进来之后，结果发现就是这些人还挺有意思的，
是
啊，就这游戏还挺好玩的啊。然后他就跟这个就是西格曼聊嘛，然后非常投缘，然后说 他们俩聊就是就等于有点越聊越嗨，就是聊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周末写五张出来啊，就是一个周末写了五张小说，
我靠，
这个就变成这样。
所以龙翔才这个他的故事如此的这个丰富庞杂，
对，丰富庞杂。嗯，然后当然他其实这个玛丽·路易斯他其实本身也不是就是小说这个专业的啊，然后他是一个哦，他确实，他好像是文学专业，但是他本职工作不是写小说、
哦、
啊，所以说其实他之前没写过小说啊，可能有这个基础，但是没有出版过小说或者什么
写过、啊。
对，所以他在创作这过程中实际上是也有很多问题、哦，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开始的时候会照搬跑团战报
啊、
哦，结果发现就是写着写着，我发现捋人物的时候忘了一个人了，我那全得重写
啊、哦，是
就然后或者说就是有时候小说这个就是有时候跑团的这个战报，其实可能它有一些挺没劲的这种情节，
对
或者说
就很流水的过程，
对，或者说那种干出来这事儿特别傻，然后你觉得这人物特别丢份儿，特别不适合这人物，然后很多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把这个小说给创作出来了，嗯，然后最后是在这个85年年初的时候，最开始这秋木直巨龙登上纽约时报，然后就是畅销书排行榜占据了十周，
哇
啊，
很厉害，
火的不行
啊！刚出的时候就被称为龙枪嘛，是吧？
哎，对
对、
啊、对，开始就
最开始就叫龙枪、
嗯，因为他们是就是说，这也有一故事，就是龙枪他是那个 Dragon Lancer 嘛，
对，
然后最开始他们其实把这个龙枪。就为什么叫龙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强力的东西，就是它这个
故事世界观围绕
故事世界观围着这个神迹，而且也是说是一种这种骑士和巨龙斗的这种精神嘛，就是这样一个枪是最代表骑士的那种嘛。但是最开始这个龙枪其实设计的并不是就是现在这种就是
一杆枪，
一个枪突去刺龙或者什么，当时是能发激光，
哇！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觉得，哎，这不行，太过于科幻了，
是啊，
嗯，
然后所以最后就没有，
就变成一杆
就做
物
理攻击了，还比较符合一点。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受到历史上就是枪击兵的一些影响啊，
当然
最后感觉
确实历史上也没有发激光这种，
对对对，中世纪的激光太可怕了。
虽然说，哎。虽然说其实这种武器发激光后来很多这种龙与地下城设定其实还
有
又加回来了，
对
对，
但是并不是符合当时市场啊，因为要说一句的是我们之前提过这个高魔低魔的世界，
对对对，
龙枪其实它是一个低魔世界，
低魔世界，对，
它里头法师什么的就是费
比较克制哈，
毕生之力，就比方说龙枪里特别有一特别受欢迎的法师叫雷斯林
啊，对，
然后雷斯林就是花毕生之力开了一个这种就是异界传送门开了一个这种大法术，然后对于其他世界法师可能就很轻松，弹指之间就开了。
就是关于雷斯林有一个桥段，就是如果你去读龙枪的原作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法师他的设定是非常虚弱的，但是他身上的魔力
很
强大，
强，
对
对。
然后呢，就是见到他人看到他就是一挥手，念了一句咒语 Slack。然后他的那个杖头的宝珠就发出了光芒，
对，
把那个看到人吓坏了，我操，这个法师这么牛逼，
是，
对，所以说你从这个桥段里边你可以理解就是龙枪的低魔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能随手发光，就
随手发光，
我操，
太牛逼了，我操，就这样，
明白。
然后要说雷斯林确实是一个很受欢迎，他是一个就是那种是金色皮肤，
对，
然后白色头发，
对，
说是金色其实就是比较泛黄，就是蜡黄，就是虚弱，然后白色头发，沙漏状的瞳孔，
嗯
啊，然后穿着一身黑袍，拄着一个拐杖，不停的咳嗽，
对对、
啊、
其实我怀疑他有可能是参照了白化病患者来创作这个，
确实
我不知道、啊、然后总之他也是就是说在龙枪世界有很强的一个就是地位，因为龙枪他本身的剧情是说有善良邪恶势力的去做斗争嘛、
嗯、
然后其中邪恶势力代表就是这个塔克西斯，
对
啊，就是邪恶的就是龙后啊，就是龙们的
就是龙
就是对恶龙们的这个女王吧，就算是啊，是一个五头龙啊，
对，
然后善良的角色就是要对抗他，
对
啊，然后雷斯林曾经做过一个事儿，就是说他要回到过去去把这个塔西斯给干掉，然后自己替代他啊，但是后来他的哥哥这个卡拉蒙过来
说
就是我要带你去未来看看，就是他们用了一个时间的这种旅行的梗吧，或者他们是剧情中用一个这种法术， 然后带未来看看，然后带他去未来了，发现如果说这雷斯林消灭了这个就是塔克西斯的话，他自己成为替代他嘛，他不是，然后在未来会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被杀死，
对，
然后是被他给杀死，然后他会变成一个就不关心任何人，然后消灭一切的这种只有毁灭这种东西。
现在看得很传统，但当时应该还挺不错的一个时间的。
然后就是雷森的最后是选择是就是牺牲自己，然后拯救了这世界嘛啊。但是其实你发现这个故事是来自于经典的这个什么经典的这个文学作品。
对，
你们知道圣诞节的礼物？就是送礼物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吗？
不太清楚，
嗯，
就跟这个有关，
并不是。
吓死了！
有一个狄更斯写的作品叫《圣诞颂歌》
啊，这是看过，对
对，这肯定知道。
是啊，
说最开始英国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这就传过来没有这个习俗，什么东西我根本不过圣诞节。
是
啊，后来就是狄更斯写了这个，然后大卖，然后大家开始送礼物。这个是圣诞节礼物由来。但是狄更斯这个就是《圣诞颂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剧情呢，就是说有一个吝啬鬼，然后看到了过去，看到了未来，
所以
、其实他的很多剧情你听着觉得很好，但是其实他也是基于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范式或者核心，但是基于范式基于核心又不老套，有他自己的特点，有他自己的乐趣，
对对对，所以说回来，这个龙香这个小说大卖是吧？
嗯，有他的道理，
是的，
对，很有道
理，
他又有经典的这个内容，又有就是观众读者们想看的这个东西又有特点，
对，
符合了 TSR 这个要求，就是龙得多，
它这个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它这个龙是影响比较深远，龙枪世界是把龙分成了两波，就是善良邪恶各两波嘛，
跟它那个善恶设定一样，
跟它善恶设定一样，然后邪恶龙是五头龙嘛，就是五头龙后嘛，它这个五头就是应该是白黑红蓝绿，
对，
五个不同颜色，就是白龙、黑龙、红龙，
挺骚气的，对吧？
就是所有这世界
带颜色的龙
全都是邪恶的，
邪恶的，对
啊。然后善良的龙全都是金属色，就是
金龙银龙，对
啊。你发现《博德之门》里头也是这样分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就是从这个龙枪开始，它的这个善良的龙是金属色，然后邪恶龙是就是白蓝黑红绿这种颜色。就一直应用到之后的这个，然后等于它核心的规则就是三版的规则，它规则书里头也只有善良邪恶两波龙啊，最开始的时候，后来又加乱八糟，那就是以后的事儿，然后就是这么分的。
包括后来很多奇幻游戏像魔兽世界里把龙分颜色也算是一个传统，
你看到很多奇幻作品里边龙带颜色，然后不同的颜色指代
不
同的状态
阵营，
对，这个都是从龙枪这边下来
的，
对，
嗯，所以说是影响深远，
对，
嗯。
当时他这个作品其实在发布之前也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作品，
对，
就
是
是
一个赌，
他其实是个赌博过程，因为是什么呢，这两位作者啊都没有系统创作小说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在就是文学界啊没有人脉，游戏文学和就是说跑团这一类的东西呢
太小
了，太过小众，在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就是被细分的不能再细分的旁支，当时纽约时报上就是说书评榜上热销的那都是什么呢，时事类的
啊，
然后时评类的，包括说是像侦探小说间谍小说这种，就是说很大热的，就是是在
那个时候，好像那个什么黑色革命之前的小说还是霸榜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当时完全没有人看好，就是龙枪能够产生这么大的轰动。所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TSR 这一赌是完全的，就是
大胜利，
大胜，对，
大胜利。
对，
而且还有一有意思的是，就是龙枪改编过那个动画片，
对，这我看过，
对，就是而且是在小神龙国内还引进在小神龙俱乐部叫《归乡历险记》，
是的，
但是它英文名就叫《龙与地下城》，
是的
啊，然后讲的是说一群小孩在什么坐过山车鬼屋的时候穿越了，
对，
哇，现在觉得好时髦，
震惊啊，
对，
很，
然后来到龙枪世界，然后里面每个人还赋予了一件神器，
对
对，
嗯。
这也挺棒的，
而且他们也是对抗那个就是塔克西斯
、对，
所以其实反正我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
那动画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小说我应该是高中看了啊，当时有三本，非常震惊，
当时春晓已经出了哈，
对，有春晓，但是没有这个夏燕
啊，
还有当时这个我的 D&D 启蒙也是这本小说，
但是当时你看的时候你知道这是 D&D 吗？
当时知道，然后知道它是一个跑团的，跟跑团相关的小说，
据说这个龙枪小说 台版小说，说有一版里头甚至还有就是编栏注解，注释了当时跑团他们投出了多少，
是吗？
对，就是就是说什么什么被龙喷死的时候，我投了一没过那个鉴定，然后被喷死了，
都有这些，
据说是有，我是没见过，但是听说是有。
但是我确实是很久之后意识到他有些战报痕迹，才理解了里面一些桥段的设计，
对，
极其震惊。当时读的就是，我明显的觉得他行文有个值，咔一下，然后
有
对
有关键转折点。
对，我说怎么能这么讲这个故事呢？然后，但是其实当时读的挺开心的，是个很有意思的。
我第一次看《龙枪》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国内引进第一批的那个奇幻类的作品，
嗯、
包括就是《冰封谷》《黑暗精灵》
啊
这一系列都是同批引进来的，
嗯、
对。然后当时确实是有点打开新世界大门那种感觉，因为很多事情，因为之前玩过《博德之门》嘛，
嗯，
然后就是看书里的情节，包括设定很多都和《博德之门》的里边的角色、故事啊，就对应起来了。看之后就其实非常有感觉。当时国内还没有就是跑团这个概念啊，就是，但是我在当时是完全带着一个游戏的这样一个状态
去看
整个它的这个历程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感觉很亲切。
嗯，是
吧？对，
而且就是有那种传承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
古朴。这个整个读起来很有古旧感，是吧？
对对对，
古风。
对，尤其现在你再看，就是特别的老派，
跑团考古学，
特别 old school。对
对对对，
就尤其是打个比方说，你看到书里的情节，到了一个场景，哎呦，要打 boss 了，果然飞出了一条龙，哎呀，太好了，就这种感觉。
是啊。那说回来，这个龙枪后来是再后来接着出了吗？还是
后来是这样，就是他们被。就是 TSR 啊，被这个维日收购之后，维日就把产品线给砍了
啊，直接砍掉了。
对，就没有再出，但是反响声很大。然后若干年之后，他等于又就是重新拿出来，也不能说又拿出来卖或者说什么，就是说重新做这个龙枪的一些支持啊、
哦。
然后结果他有那种就是说国外有那种动态世界，就是比方动态龙枪、动态灰鹰，他就是说把所有参与这个的玩家的这种。信息录入进去，然后做成一个那种、
哦、
就是所有人都在一个事件、都在一世界跑团，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哦、
然后玩家之间能互相去串，就是能扮演那种感觉，
就是共同影响世界线的感觉
啊、
嗯。
然后在龙枪的那个就是动态世界出了之后，是直接就比别人都多，就是直接比别的都火，把别的都比下去了，
主要是
啊、
嗯，
有这个积累、嗯、玩家们呼声也很高。
对，我觉得就是龙枪这一个系列，它主要给玩家的吸引在于就是它创作的动力非常之强，就是他在那个文学作品或者说是内容类作品的创作上能够给玩家非常大的激励。
嗯，
对，
嗯，
对，尤其是他这个预设角色的这样一个设定，最开始人们认为这个东西可能毁誉参半，或者说可能会失败，但是事实上证明玩家们对于就预设角色的这样一些性格或者特征的喜爱是超过人们预期的。
是的，
对。
嗯、
尤其是像你说像雷斯林这个，就是、
啊、
这我就以他来作为代表吧，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龙枪世界里有无数的雷斯林外传，
嗯，
对，就是他经历过什么什么事件啊，然后其实就是你说这个人物的角色是按照一个范式来创作也好、
嗯、
或者说是怎样也好，但毋庸置疑的他拥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嗯、
对
对，
就说这么一事儿，就是你去那种龙的地下城论坛或者龙的地下城的这种跑团群或者什么，你看你基本上哪个群都能看见一个 ID 叫雷斯林
，对
对, 对，就喜欢到这种程度。
因为有预设人物，所以就玩家对这个设定更容易共情。
我说一个个人的丢人的事儿、
嗯，
就是我玩那个 EQ 的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
叫雷斯林
，我建了个法师叫雷斯林，不是。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号呢，就是到了七级的时候，过了一个大哥，就是具体在哪个在哪儿我已经不记得了。
嗯、
然后看到了我的名字，你呀也敢叫雷斯林，当场就把我击毙了。我操！
可以啊，这很正常。
这个非常丢人，
这叫雷斯林警察，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2003年啊，太惨了。
确实很不错，因为龙枪在我看来是某种程度上你理解美式风格的奇幻设定的一个基础，
嗯，
就是很没有那么书生气，其实，但是又其实该有的都有，
对、
嗯、
对，
很好理解，
是的，是的，是的，
是，嗯，然后说完龙枪，我们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灰鹰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龙枪和灰鹰等于是两个影响《龙与地下城》这个
早期
设定的东西，
对，
然后灰鹰就是这个就是加基克斯那个 G 老爹嘛，然后
对。
这季军没在，然后
可惜了。
要在就容易串上，
对
啊，就是我们一般叫季老爹，然后就是季老爹他跑团的时候 就是创作这个世界啊。然后辉英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比较开放的世界，它的详细的世界设定也很多，但是它空白的区域也非常多，它就是方便玩家自己往这个地方去加啊，所以它是一个欢迎所有人去用这个，然后并且所有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这种剧情自己的设计加入到其中一个区域的这种一个特别开放世界。然后辉英它最主要的影响就是说它的这个神，然后它的这个法术都是后来影响了这个就是所有的龙甲城的规则嘛。
它为什么叫辉英啊？就是
因为它是这个就是城镇，它就是最有名的这个城市自由之城叫辉英，
辉英
啊，就是一个首都，
围绕着它，
围绕它来做这个故事。然后它像就是龙甲城里面那些熟知的前头带开头的这个法术，就是叉叉叉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谁谁的火球，谁谁谁的闪电剑，
都是从
哎，这谁谁谁其实都是辉英的，就是都是和这老爹一块跑团的其他玩家的名字
啊，然后纪念他们，
对，就是把他们的这个直接，当时说是纪念还是就是没有起名，就是随便起名，然后我就拿这现成一起就完了，
就是先
也很难说，
先怼着完再说，
其实是个战位符是吧？
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辉英算是一个标准意义上就是很模组式的世界观设定是吧，就是它比较像是官方的一种设定指导这种东西。
哎对、
哦、
它就是官方的一个标杆吧，就是、所以说其实你说它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或者特别特点的其实也没什么，
它就是基础、
特别基础，
非常基础，
特别基础。
对，辉英本身来说的话，它的世界观大框子在那儿，但是它内里的就是详细的规则和事件其实很松散的，
很松散。
对，它对于玩家也没有一个特别强力的约束，就是你有什么，打个比方说你在哪个阵营，你哪些事儿你是能干的，
你
是不能干的，
对，
它没有特别就是强力的要求。
它有很硬的种族之类的约束吗？种族和阵营都没有，
也没有。对，
就是
你想 D N D 本身啥样，它就啥样。
对，
该有那几个种族，
对，
差不多。
而且就是这老爹这个人物。他自己的那个叫摩顿肯，就什么摩顿肯之剑什么、都是他的这个法术。摩顿肯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有理你知道吧、就是那造型、就是一个光头，然后山羊胡、然后眼神特别
很
邪恶，其实是可以邪恶、然后他阵营叫绝对中立，
对，
就是说他这个人被辉英让人认为是不太可信，因为他又帮善良阵营又帮邪恶阵营、他不让任何一边过于强大，哪边强大他就去打谁，
就
这种
维持军事
啊、维持军事、就特别奇怪，特别独特吧，一个
这
样
的事、
对
对，
然后说完了两个比较传统的，咱们说一些这种比较
怪的
龙剑地下城其实设定很多都特别怪，传统的其实在占比上可能反而还是
少
弱一点，
对，还是弱一点的。说一个之后的那个就是艾伯龙吧，
可以，这个是我最初认识的
啊，最初是艾伯龙是吗？
对，就是作为跑团的规则认识的、因为当时这个艾伯龙出了之后有很多电子游戏，有一波电子游戏、这个
龙晶什么的，
对、
那个、
D&D 的唯一的
online，
对对对，
唯一的 online，
对，唯一的 online， 这都是这个艾伯龙的世界、可以聊聊这个。
艾伯龙我个人看上去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倾向于从设计角度出发的这个就是世界设定。艾伯龙本身是当时这个2002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威士制了嘛，
对，
然后从世界各地就是收集这种专业的设计资料，就是设定资料，然后也是一个海选、就跟当时龙枪其实有点类似，
是
啊，收了大概11000份，从这里头选出了艾伯龙、作为他们之后主推的一个世界设定。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基于设计向呢？因为艾伯龙
还有别的设计理念是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艾伯龙很多东西都是基于传统 D&D 是这样，
然后
我就
不这样，
或者在这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变化，
对
啊。比方说传统，就是因为到现在跑团，我之前跑带一个团还有就是玩家说我认为就是所有的不死生物都是邪恶的，我不能相信不死生物啊。然后艾伯龙就是
反着来，
他不但做出了这种善良的不死生物，就是一个国家很多善良的不死生物，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国家叫卡纳斯，然后卡纳斯是一个有很多不死生物军队的国家、啊， 他们的就是士兵或者什么有可能一种理念，就是说我生的时候是为国家效力，死也可以为国家效力。然后他甚至有什么僵尸将军这种职位啊，他有很多不死生物去防卫边防什么的，这是和他的历史原因有关。然后但是你是在传统世界设定里头，你是很难看到说有一个因为卡斯他是一个公开的这种国家，就是他是一个所有的都有这种交流，都有这种往来，有这种和别的国家建交的这种国家啊。但是在传统 D&D 如果是一个全不死生物国家，肯定是一个邪恶的或者隐藏起来的，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
其实就是传统 D&D 的话，它是按照种族来界定这种就是善良邪恶的，
对，还是有点这种，就是我看你
不爽，
不就是说你是红龙你一定是坏龙，就这种感觉，
就
艾伯龙就想打破这个
颠覆这个感觉。对
对，艾伯伦他有很多东西感觉是这种设计上有意为之，有意颠覆，他是这种感觉。然后他的这个特点还有一个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其他传统的这种世界设定是一个中世纪，就是说你费伦其实是一个高魔世界，但是他这种高魔世界里头的法师他也只是那种就是象牙塔隐居，然后虽然说我一个法术能可能轰掉一个城市
啊，
但是我平常也就在家里种种田种种花，
社会结构还是
修生养性，
对，中世纪的
中世纪还是那种到处农奴汪荡街道啊什么的。但艾伯龙感觉上就不是
哦，
艾伯龙他自己的规则上就写说这是一个就是从动作片涉及了很多这种
要酷炫要爽
、他大城市会有什么呢？摩天大厦，
哎呀，可以喝
魔法驱动的列车，
哦，
元素驱动的马车，
他把那个水晶作为一个很核心的艺术元素，
哎，它等于其实是一种就是魔法科学、魔法科技、
魔法工业、
魔法工业，哎，而且艾伯龙里头基础种族有什么呢？有机器人，就叫战勇，
这个
啊，就是
这个
翻译叫战勇，对，他是就是艾伯龙，他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场大战结束之后，是说艾伯龙最开始是人类的这些就是国家，然后有五个国家，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死了，但是所有的五个国家都不服，不想让就是长子去继承，然后就变成五国混战，然后打了一个世纪，在这过程中这五个国家都散碎分成十二个国家了，然后就很惨。后来呢，这个在这个一个国家被一个大法术给就是爆炸了，
夷平了，
然后就是大家觉得不能再这么打去，而且其实打一个世纪所有的国家都其实渴望着和平，人民渴望着和平，就签订了和平协议。然后剧情就发生，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签订和平协议之后的短暂的和平年代，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他的这个战勇，就是他里头的这些机器人，就是在战争期间末期然后制造出来的。在这个签协议的这个会议上，然后一个国家提出了说要给他们平等的地位，因为这些人就是这些战勇他其实是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这种思想，然后
完了机器人平权牛逼，
就所以你看其实他的剧情跟传统的这种 D&D 差的特别远，特别更像科技的很多地方。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太懂，但是当时讨论很多的时候说龙晶和艾伯龙设定的时候，很多人拿它类比最终幻想，因为那种重视水晶的，
特别像那种
重视水晶的
神炉啊、魔光炉啊，
神秘技术力啊、神秘动力啊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很在当时看来很新派的，
很新派，
是是是，
全是时髦这种东西。
零二年可能这作者也会受到一定这些流行文化影响，
是的，
肯定是。
零二年前后那种，这对正好是最终幻想，就是次时代最终幻想，最终幻想八，八是八。那阵儿就很流行，就是这种炫酷的立体画面啊，电影级的这样一种特效、啊、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龙与地下城也不能总搞那
些，不能输给他们，
对，来点酷炫的。
而且就是想说一点关于这种就是想象力扩展，因为在此之前龙与地下城已经经历了差二十多年，就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到那个就是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很多就是D&D 的传统玩家其实对于这种就是走出门然后搭个团杀个龙、这样一个行为他已经不感冒了，而且已经疲惫了，对于整个 D&D 的环境设定都疲惫了。
对，
如果你还是把它扔进一个中世纪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边，你没法吸引到
审美疲劳了。
对，
可能是为什么威士忌从那一万多份投稿里
单单选筛出来这个。然后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电台的奥秘
哦，正好啊，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
对，奥秘也是就是零二零零，差不多这个时期的、
都是一个解构和反叛那个时代。
对对对，你看我们讲奥秘的争取魔法，就奥秘也是把这种就是魔法工艺，就是 工业的概念引入到魔法
世界
里，世界 对, 对
对
对。
而且它和奥秘也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你发现《龙与地下城》，它叫《龙与地下城》，很多世界都是被龙影响的。
对，
因为这个魔法世界，这可能也是一个植入，就是可能说植入很多人脑子里在世界设定的时候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有特别强大的这种物种，那可能这个世界真的会一直处于一个比较落后
的
状态。
哦、对
啊。这个艾伯龙这个世界，它其实也是跟龙密不相关，因为艾伯龙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它世界设定里头就是代表大地的龙的名字、
哦、
啊。艾伯龙的世界设定说是这个世界分为三部分：天空、大地和地底。
嗯
啊，然后其中代表大地的那条龙叫艾伯伦。
哦，
但是它这个世界龙对人的影响就很少，所以才有后来人类的这种发展。对、
哦、
对，
它是艾伯伦是在一个，就是它的主要故事是在其中一块大陆。龙是在另外一个大陆上、
哦、
但是会有一些这种交流，就是会有很微乎其微的这种。
所以说你看，就是龙与地下城的新派作品啊、
嗯、
它都必须把龙排除在故事主线之外。
这还能叫龙与地下城？
对。但是就你看像奥秘里边它讲，就是说最后一条巨龙，这里在这类故事里边，龙要么是历史，
嗯，
要么是一个就是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秩序的这样一个东西。对、
嗯，
你如果说像传统概念的这种，就是一个村子来一条龙扑一盆火，这村子完了，
对，那也发展不了，
对，那也发展不了。
嗯，所以说，龙奥秘是这样，然后艾伯龙是这样。龙枪其实他在开始卖的时候，他也有自己宣传的这个，就是说口号宣传的特点，就是他就告诉玩家说我这世界的龙，它不是一个这种只会窝在家里头数金币的龙、
哦、看财宝
啊，不是说你进来打我然后拿金币完了的龙，
是
我的龙是主动会影响很多事情，比方说、
哦、
黑暗龙后塔基斯他的龙会到处破坏、
哦、
啊，然后
就是龙得多那个里
他的善龙会帮助人类、
哦、
就是这样啊。而且他也设计的时候说，因为 D&D 其实他从一级到二级很漫长一个过程， D&D 的很多那种低级模组你一级的时候都会去打龙特别弱、
哦、
然后龙枪他另一个卖点就是说我们这世界龙就是都很强大，没有那么那种、
哦、哪有弱龙，
没有每天砍死于龙的这种、
哦、
这种东西，然后你都是战役到最后你要击败强大的东西啊。然后艾伯龙他虽然龙是这个就是离开了这个就是管人类世界很少了，但是他龙也是息息相关，
嗯，
就是他的另外两个特点叫龙纹和龙晶。龙晶我们知道就是游戏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说白就是一珍贵的一个动力宝石，就是动力源、
嗯、
魔力源，
是的
啊，很多冒险它就作为一个终极的奖励
啊，
最终的一个宝物。然后龙纹是一个就是出现在人类就是类人种族身上的一个就是纹身，
哦，
然后这个纹身能
天生带的，
天生带的血统遗传的、
哦、
然后他的这个纹身会给人这种各种魔法的力量，然后所以有龙纹的这些人这些家族成为了就是艾伯伦世界里头比较
高位的那种贵族、
对，比较高位的这些就是控制很多重要经济啊控制什么的这种、
哦、对
啊，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就是传统和新派的这个D&D 的设定啊讲过一轮，你回过头再去看看上古卷轴、
嗯、
你就知道它里边很多概念是从哪儿来的。
是的，
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它是独立作品也好，但是它之间的关联或者是细节上总会有一些痕迹可循，
对，
互相之间是联系上的、
嗯、
对、
嗯，我就特别喜欢说用传承这词儿，就真的是
哦，真的是
薪火相传那种感觉。
是
是
是，
虽然是对之前有反叛有推广，但实际上是
还是本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和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还都是保留在那里的。
对对对，那么传统的就是我们都基本上讲过了，就是还就虽然说是那个艾伯伦这个
已经很怪了，
已经很
怪
了，就是他把龙排除在外了，但是后边我们还有更怪的，
还有更怪的，讲一个最意识流的一个，
哎，
这个意识流甚至是一个就是这种直观的意思，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
对，异域风景，
哎，异、
啊、
度风景这个、系列，就是开始讲之前，我必须得说一句，如果接下来我们阐述的内容啊，你听不明白，这是很正常的。就无比的正常，
对，我们自己也没弄明白，
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明白。就打个比方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位面构成，有多少位面我不知道，
对，
也没人知道。
嗯，
对，
他这个故事怎么说呢，就是毕竟《异域镇魂曲》这个游戏本身啊，国内还是挺这个挺有名望的。
嗯，
对，
虽然我发现很多玩家没意识到它跟 D&D 有关系。
对，
所以这次正好我们正好挑明了给大家讲讲它作为基础的这个异度风景这个系列的模组、
嗯、而且甚至异度风景它都不是 D&D 的一个世界，它就是 D&D 核心里头的一个、
嗯、对，
贯穿其中的东西，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
很难形容是吧？
你看起来它很，你看起来它很奇怪，但是它的规则或者说它的表达，恰恰是这一个世界观或者是这一个逻辑构建下的世界里最核心的部分。
没错，《异域惊魂曲》因为它特别怪，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说很多人理解不了，或者说很多人看不明白，因为它本身。自己可能都没弄明白，
不打算把自己说明白。
对，他首先自己在设计上不打算说明白，很多东西在他写的过程中都是藏着掖着，然后就应该说是那种留白的一种手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他本身的这个世界也不能说世界上，他本身的这个设定就是各种哲学理念、各种思想在碰撞。
对，
所以说你没法去确定，没法去判定哪种东西是一定是对的，哪种东西是真的，只能说哪个东西有意思，哪个东西没意思这样。
对，
然后说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异域惊魂曲发生在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要让大家硬去理解的话，就是。人死后去的这种精神世界吧，
哦，明白，往生之境啊，
就只能说大，如果要往人的就好理解方向去这么说，是就这么说，它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得说 DND 它有一个特别复杂的宇宙的设定吧，算是，首先呢 ，DND 它是有很多的世界，然后这些世界是互相就是不会交融的，但是它是能通过一些法术什么的去进行世界之间的旅行，
对，
然后甚至有些东西可以造出一些能穿过这些世界之间的叫金币，穿过这个金币的这种船，然后官方有一本拓展叫魔法船，讲的是这个，
就这个
啊，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受欢迎，然后流传也不是特别广，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世界和联系这个世界的金币在一块儿都叫做主物质位面，就是。物质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现实世界，
明白
啊？除了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叫内层位面。
哦，
内层位面是元素世界。
哦，就是
说实际上
基础元素
，哎，实际上你的什么生火啊、什么水流啊，都是从那个世界吸取的能量过来的啊。然后内层世界和这个主物质世界是就等于有点层层相叠、密不可分的这种感觉。
明白。
然后除了主物质世界和内层位面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外层位面，
哦，
外层位面就是我们《异域惊魂曲》发生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天使恶魔这种死后的人这种待的地方。所有的神都住在外层位面啊，不是所有，就是有基本上大部分神都住在外层位面，也有一些会在物质位面，会在哪儿啊？就是外层位面是这种神的这种家园，而且外层位面是。根据不同的这种阵营，根据不同的势力吧，可以说不同的哲学理念，它分成了若干个区域。然后，如果要是说比喻的话，你就想有一个蛋糕，切成好像是切成16份吧，然后这每一块
是一个理念，
是一个理念
啊，
但是它不是蛋糕这概念，它是一个混，
就是它这个
混杂的
国度的边界是靠概念本身
来
区分，理念的区分。
它甚至说会有什么，比方说这个城市在边界，如果这城市人都特别偏向善良了，它就滑去善良那边了；然后如果它偏中立，它就滑落到中立那个地方。
哦，是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没完，它这个除了这个蛋糕啊，首先我们先说这蛋糕啊，分成若干块。有的块拿起来，它就是天使住的地儿
啊，就是善的里
善的地方。有的块拿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完全是机械构成的世界。
对，
哦，
它是一个中立的，就是这种秩序，秩序中立，绝对
秩序的，
秩序
的理
对，绝对秩序的这个的里面的东西带的地方。然后有的块拿出来是一个就是恶魔住的地方，然后有的拿出来是一个完全混沌的东西。
哦，
会是这样。但是在这些块，就是这些蛋糕的中间，它是一个就是
轴心和节点什么的。
对，它的中心是一个就是通向天空无极的一个尖峰，就没有尽头的尖峰、
哦，
没有尽头啊，
就非常哲学概念了，
没有尽头。
这么形式。
但是在这个没有尽头的东西上头有一个东西，
可以啊，
这
是
琢磨
呢，
牛逼吗？
琢磨去吧，
行，没事，我们且接着说啊。
就是，反正就是很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其实你细琢磨没法琢磨，但是你能理解这意思，就很玄。
所以说，你看啊，现在你再看 G 君的名字，就位面旅行者，
对
吗？对，
那我们。
就是从位面到位面之间的旅行没有路程， 没有时间，
你去三天回来瞬间都有可能。
对，就是没有路程，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就是说概念本身才是你需要关注的。
嗯，
哦，这个意思。
对，
然后在这个
说那上面是啥？
上头是啥呢？就是印记城，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印记城
就在这里
啊。印记城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顶着的这个城是一个戒指，就是一个
环
形的，环
形，对，
它的外圈啊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不知道有什么，
啊、
就
无、啊、
就无啊，内圈是它的这个城市，所以你在城里走的时候，你往上看是看到的另外的一半城市，就是一个弧形的城市。然后我们上期说的有一个强大的存在叫痛苦女士，
对
啊，统治这里，说是统治也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
他
根本就不理你，
根本就不理你，他就是一个那种戴着一个面具，然后面具头后的全是刀锋，
对
啊，然后穿着一个袍子浮在空中。就是一个高大的这种形象
哦
啊，你也没法，就是你跟他说话或者你跟他什么，其实他都会，就是反正没有好结果，我不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就痛苦女士，我认为是 D&D 整个所有的世界里边设计最酷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最终也没有说他多少级，他是
什
么？
对，
别的哪怕那些核心的那些就是 D&D 都神，他官方最后都出了一个数据。但一旦你出数据，你就可以战胜了。
是，
对，有数据你就可以打。
当然，痛苦女士她真的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多元宇宙之中永远有这种强大的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感觉从他描述上，它有点像是一个概念之上的
那
个概念，
因为就是
它真的就是一个这种。概念的本身，
因为就是我看过一些，就是异度风景，异度风景的跑团其实非常难，
对，
啊，难度非常之高。
这哪像是跑团规则？不开玩笑，
因为它首先整体是一个设定，
是
啊，其次呢，它中间讲的是这种哲学之间碰撞，
对，
你很难去说这个，就是你。然后如果说你带团，你说了很多这种哲学的东西，你第一个你自己很难去应用哲学，
对
啊，你得自己很清楚你才能应用。
而且他又有自己一个很独特的就是哲学观点或者世界观，打比方说就是万物成环，万事成三，
嗯，对，
这些东西你怎么去解释？打比方说我们现在三个在录电台，
啊，这
就叫
万
万事
成三啊，
这叫万事成三，
啊，
我们做成一个环状，这就叫万物成环。
他这个我先说就是带团为什么难
啊，
第一个是说你很多哲学观念本身这个异域风景它肯定就不是一人写的，它就是一集体创作，不同人的思想理念碰撞，然后你一个人要去把这些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你很难，你根本难以解释一些这种哲学之间的东西。第二个是说你给玩家解释了，玩家也觉得没意思，我们想要的是每天砍死一龙，
对，
是
不想要这个，
对，
是说的。
然后第三个是说他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设定在里头就倾向于非传统的一个 D&D 的冒险，但是非传统的这种 D&D 的冒险它其实是违背就是
D&D 设计本
身，D&D 是违背传统 RPG 的设计路线的，
对，
玩家是很难从其中可能找到乐趣或者体会 RPG 的那种跑团本身
的乐趣的。
关键
问题在于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绝大多数跑团都是线性流程，
嗯，
它是就是无论你有多少分支或者是有多少其他的就是选择，你所做的就是包括你的团始终经过的是一个线性路程，
嗯，
是，
但是异度风景不是线性的，异度风景是跳跃的，
意识流
是一个意识流的，
是有点。
然后就是异度风景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吧，或者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设定，就是传送门。
嗯
嗯，
对。那打个比方说，你在印记城里旅行，你看到前边，你以为是一个酒馆，你推开这个门，你进入了就是下一个位面，
进入地狱了。
对，
哦，
你可能就是说推开这扇门，你进入了就是火元素位面，
嗯，
或者说你进入了其他的领域，
就充满了不可知和
充满不可知。所以说这个对于就是跑团的，就是跑团的人和带团的人来说，嗯，
反逻辑说
都是一个就是折磨，除非我们之间有非常高的默契。
对
对，
那你说你在游戏中加入这个吗？你加入这个玩家，你要不加，你加入这个，就游戏会变得很混乱，
很难控制
啊，
很难控制。
而且可能玩家真的上传送进了一个什么地方，你投一个随机就死卡了。你说你不加入，玩家又觉得这不是异域风景，没有特色。
对，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看过一些异度风景的跑团记录，就是国外的一些他们写的战报啊，就最简短的，很简单，就是说那个你开篇，你站在印记城街道上，
嗯，
前面飘过来一个巨大的身影，然后笼罩住整个街道，你抬头看去。望见了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和无数耸起的刀锋，
嗯，
然后
就死了。
没有 KP 问他你要干嘛，说我想看看他是谁。好，斯卡。
对，就直接死了。
对，
嗯，哦，
我想问问他是谁，斯卡就完了，
嗯，
这事儿结束了。
所以说其实你看异域风景本身那个就是异域惊魂曲啊，它那个游戏本身其实还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去哪儿杀几个，也不能说去哪儿杀几个，就是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倾向线性 RPG。
它尽量在这个就是说意识流跳跃的节点之中给你创造一个线性流程，尽量去给你创造一个线性流程。
它还是对它得这样，因为它不这样它游戏真的
要玩。对，
但是你看它其实本身剧情特别跳跃，
对，
他其实特别跳跃，
然后探讨了很多有关生死和自我认知，我是谁这种，
对，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要真的想带这种异域风景的团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就是你通过一个线性的故事，然后中间加就得
学
一些东西，然后加入地狱的这种东西，
哦、
啊，也可以足够你去带，只不过说你想就是很难以达到它原本的那个
是的
那种混乱的逻辑在其中，
对。
嗯，
另外我倒是可以补充一下，是这个虽然异域风景本身是一个多人创作的模组，但是它的一个主要创作者后来创作了这个牛猛拉之潮这个设定，是后来在一次设定大赛中得了奖，虽然它脱离了 D&D 设定，但是它保留了这种就是类似理想国中的理念之争和巨人之争的这个概念，
嗯，
然后包括他后来众筹出了这个苦难牛猛拉之潮，
嗯
啊，就是这个设定的唯一一款游戏吧。
嗯，
牛猛拉之潮是个很神奇的设定啊，我下完之后拿英文版读了几遍，没有读明白了，真的有点
没读懂。
对，但是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它也延续了异域风景本身的这种充满思辨性和这个怎么说，就是说你很难形容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异域风景它里头的东西，就是你说它的概念好理解，你就是恶魔就是邪恶混乱邪恶的，然后天使就是善良的，但
是这个关系不好解，
对，就是你不好解决它，就是你作为一个玩家你看着这街上走有恶魔有天使有什么，你
很难说，
你作为一个圣武士
就很尴尬，
就很尴尬，
就很尴
尬，
然后你要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在这种地方，
对，
所以就很多很麻烦的，
就是他的阵营虽然划分非常明确，就是善良中立邪恶，但是问题是在于你作为一个置身其中的玩家，你怎么界定它？
嗯，
这是其一。然后呢，就是在比如说是主物质位面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嗯，
你通过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表达你的立场？这个他妈也是问题。
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难度太高了，过于高。
对。
不过介绍一下也是让大家明白这个龙与地下城有些非常怪的设定，
对
对对，
但是它的设定就是你读起来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很过瘾，
它所有的
读起来
非
常
过
瘾，
它所有那些每一个蛋糕的块儿都设计的特别好玩，
是，
比方说全是机械的刚才说的，然后还有那种恶魔待的什么地方，
对，
是，然后这个天使待什么地方，各种地方都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每个位面的设定单拉出来都能够就是连篇累牍的讲上很久，
嗯，
对，
我觉得甚至说每一个那个位面都能单独当一个设定，
对对对对，
单独出一个设规则，
比如就是说机械秘境，然后无底之渊这些地方都可以的，然后它在位面与位面之间还有一些次位面，这个东西就更离奇了，对，
更复杂，
对，
嗯，
更复杂，对，
神奇，
特别神奇，
特别神奇，
嗯，
对，
嗯，那介绍完异域风景之后，就是再介绍两个相对而言也不太传统，但是还是大概能落到 D&D 的这种常规的范畴之内的，
嗯
啊，一个是我们上回说的这个，就是浩劫残阳。浩劫残阳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这种设计，
嗯，
它剧情就是那种像末日废土似的那种感觉，说这世界就是因为各种法师来回的作嘛，然后
毁灭掉了，
对，毁灭掉
杰克万斯那个濒死地球，
对
对
对对，
资源耗尽了啊，然后主角就在这种就是环境之内去冒险，大概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其实上回讲了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浩劫残阳，确实比较老，而且它的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好的这种设定，它特别有特点，极度有特点，像这种浩劫残阳这种，其实未必对这个游戏是好事儿，
是的
啊，因为你很难再去做拓展，再去做别的东西加进来，
都卡死了。
而且包括就是在整个的运作过程之中，它容易陷入一种定式。
对，
嗯，就比如说像《浩劫残阳》这种状态来讲的话，大部分剧本都是一个死地求生的这样一个东西。
哎，
你要是想把它拓展成其他的奇遇模式，就很困难。
嗯，
对。
而且我推荐大家读一下杰克·万斯的《濒死地球》《灵界之眼》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濒死地球》它本身就是影响 D&D 的一个作品嘛，
嗯，
然后很多人其实不喜欢《濒死地球》的行文方式和故事组织方式，因为很多人觉得它这个三观扭曲啊，然后这个 这个色彩过于瑰丽，但是又很怪，过于奇怪。就是虽然我很喜欢，我很早就买了那很厚的一本，不知道国内还有没有再版。杰克万斯本人这个思维非常的就是
跳脱，
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品。然后行文非常华丽，被很多人喷过。对，这本小说如果国内还能方便弄到的话，推荐大家读一下，可能会对《浩劫残阳》的整个基调有一个概念，包括它很挑人的这个特点。其实需要电波很合得上，你才能感受得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想说的是，这个也是比较偏的一个，但是也是有一定受众群体，叫鸭格。鸭格它是一个哥特式的恐怖风格的冒险，就是跑团 DND。
它是 DND 体系
啊，它是 DND， 对，恐怖风格的 DND。 龙枪里头有一个叫索斯爵士，索斯爵士在鸭格给他安排了一个结局。
哦，是吗？
就是说像很多这种 D&D 世界这种恶人，然后最后意识到自己作恶和罪大恶极之后，会被吸入到鸭格的这个世界。
哦，是吗？还会这样？
对，然后他会
恶归宿是吗？
他会成为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领主。
哦，
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又是困住他的一个囚笼。
哦，
然后鸭格实际上他是一个被，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小的一片区域，这个说小的区域，但是其实可能很大啊，可能很大，也有可能确实就很小一个，就一城堡，也有可能大到说是一个大陆，或者是一个世界这种。然后它有很多这种小区域，中间是被它的这种就是无形的迷雾所覆盖，而且这个迷雾在就是某一个区域内的人是出不去的，就会鬼打墙，然后就出不去，然后只能走回来。然后但是每一个区域的这个邪恶的领主，他可以把这个迷雾给驱散掉，可以打开或者关闭，可以让人进出。然后他所有的这个世界里头人，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哥特式的这种恐怖之中，每天都勾心斗角的，就是提心吊胆的，有这种什么怪物来袭击自己啊，或者什么，
是这种基调的，
哎，是这种感觉的故事。然后他主要的就是叫鸭格，就是说他的主要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叫斯托德的吸血鬼。最开始他并不是吸血鬼啊，他是一个有点那种就是和历史相洽的那种意味啊。他最开始也是一个就是国家英雄，然后打仗打了多年，终于把外界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侵略者全都给赶走了，自己很就是得胜归来。然后看上了一位女性，但是这个女性不爱他，因为他已经很年事已高了，已经
常见的悲剧。
哎，对，然后他想这个就是说是对这个女性出手吧，他这女性，而且他是好像是他的兄弟的，是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就是未婚妻。然后他想对这个女性出手，
哎呦，
然后后来女性就是宁死不从，然后就是跳下去摔死了。然后之后他好像也是被后来赶过来的这些卫兵给刺死了。然后这个深受诅咒，成为了吸血鬼，被吸入了这个世界。然后他去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所在的那个领地还是一个以他生前或者他之前统治那世界为样的这么一个古堡，这么一个区域，而且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不断的有其他的就是地区并入他这块。然后比方就对越来越大，然后比方说会有就是突然迷雾中冲过一群人。然后说那个我们那村子被一群怪物给袭击了，然后我们到时候逃难，然后那个怪物袭击的村子的区域就解锁了。
哦，是这样组织的。他是若干，他就是喜欢以若干个封闭形式来封闭区域来组织故事，
然后每个有自己独特的这种人文氛围啊，有自己的特色风格。
但是什么恶灵古堡啊，
哎，传统的这种
哥特范儿。
然后像这斯多德还和索斯爵士之间有交流，然后之前说过一些探讨各种生命意义啊，因为两个都有这种
是啊
妻子这么烧的
世界观起源于伦理根，
很神奇啊这个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吸血鬼哥特式的在这个黑暗世界居多，但其实 D&D 也有自己的，
对，也有 D&D 真的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都有过，包括做过尝试。
是是是，鸭格这种的话，它其实很适合就是这种连贯叙述嘛，因为就是不同的场景发生不同的事儿，然后通过行为把节点串起来，
而抑郁感很强。
对对对对对。
而且它其实对于 DM 来说 非常方便，
对，
就方便 DM 控制。
对，
我不想让你去，我就拿一片雾给你挡住。
挡住，对对对，
哦、
你走到那儿你就只能回来，就规则就是这样的。
而且它另外一卖点是说 ，DND 里头玩家其实是很英武无畏的。举一个我们团的例子，
嗯、
我们团特别有意思，我带过一次就是三级人和十三级人一块跑，
呵
啊，就是一个实验，我想看高人低人一块跑会怎么样。然后他们就来到一个教堂里面。外面风雪大作、
啊、
然后半夜那 DND 是要守夜的，万一晚上会有东西嘛、
嗯、
一个十三级的人物和三级的人物啊，这十三级人物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牧师，就是那个死灵法师牧师、
啊、
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
啊
哎、这个老兄的故事回头有机会可以讲讲，他是一个邪恶阵营的牧师，然后所有的队友都认为他是善良阵营的、
哦、
然后他的老婆是一个圣武士，
对，
绝了，
哎，绝了、
啊、
他们俩守夜，你就想这个人身上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啊、
然后这时候这个三级的人物就看见，我说这时候不对了、
啊、
外头这风雪刮过的时候，突然这个雪花在空中拼成一张脸看着你、
哎呦哎呦，
三级人物一看，什么呀，这怎么回事、
啊
那有一张脸你看见没有，对十三级人说，十三级人说、
啊、
他对你怎么着吗、
啊、
没有
啊，
那也不赶紧回睡觉去、啊、
还可以这样吗，
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龙影地下城的人物到了高级，或者说龙影地下城本身这个人物他没有恐惧感，你知道吗、
啊、
他都很英武，他都是英雄，但是鸭格其实他走的就是一个恐惧路线，
惊悚路线、
啊、他走的就是一个让玩家去害怕或者什么的啊，因为很多玩家其实也是对这种英勇无畏的这种剧情他有反感了，觉得审美疲劳，他想跑一些这种这个有恐怖的有这种吓人的这种剧情，
明白、
嗯、所以说其实 DND 很多世界设定也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比方说龙枪其实需要是更多的龙，
对对，
然后可能费伦他有一些就是崔斯特这个小说需要可能是要创造这种反面英雄，不能说反面英雄，就是说不一样的英雄角色，
模糊善恶观的这些、
啊、然后像艾伯龙他是想做一种这种科技模式
科技感、
啊、然后鸭格他是想做这种恐惧的，然后这个豪杰残阳想做这种废土求生什么的、啊、他各有各的这种特点，都是源自于开始的一些设计的初衷吧。
嗯， 所以说 D&D 跑团其实并不是我们单纯理解的那种就是很古典的、很中世纪的地牢跑、
地牢杀个龙或者
对对 对， 对， 对
什么酒馆英雄什么，不只是这些，
其实你想从其中就是在 D&D 的规则框架下，如果你想选择不同的环境或者背景的话，总有一款适合你。
嗯，
对，
是，
而且其实本身 D&D 它也是一个开放的规则，你完全可以拿它去编这个各种各样自己喜欢故事。本身 D&D 的规则书里头，它有一页，它应该是城主书，它专门有一页，就是说教你怎么把D&D 变成一个不同时代的故事，
对，
然后它里头列了什么这个1.7年的枪械伤害数据可以用这个，然后还列了什么反物质来福枪的伤害是怎么样，你也可以用这个，对，它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去随便去套
去套，对，
随便去用。
OK， 那行，我们这是两期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D&D 下的万千世界，
万千世
界，万千世
界，
希望大家能这个有点兴趣吧，
哎、
可能有关跑团和 TRPG 的东西，我们之后陆续的请猫木或者季军讲更多的别的东西，有意思的东西。
嗯，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好，
下期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